集东南亚行藏秘密，中共密友献俾川普最大投名状。集粮啦，越南誓同美国建独立纽带。美征中国船费用，重振美国造船业。美加公开表示，中共是头号敌人。人权律师卢斯为案开庭，好友被旅游。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4月20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呢？
觉得我人攰咯，我听闻你哋一个个产品好啊，喺真人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
病。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咗三高代谢补后，佢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川普关税战和内部政治斗争正产生共振，可能令中共政权崩坏。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加·哈托塔18号在华盛顿宣布，印尼计划每年向美国采购约190亿美元商品，包括约100亿美元石油天然气、60亿美元小麦黄豆等农产品，以及30亿美元设备及高端制造业产品。哈塔托仲承诺简化美国企业在印尼的营运许可手续，这个是东南亚国家到目前为止最具体、金额最大的投名状承诺。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原本是中共重要伙伴，现在在印尼明显投向美国，而且目前各国都争取在90天内和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印尼的大手笔采购如同一个样板，未来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果效仿印尼，对中共在经济、地缘政治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中共不单止面对外部压力，它可能正处于权力更迭的敏感时期，内部相当脆弱。习近平最近出访马来西亚期间，央视如实播放他在马来西亚国王易波拉欣的全程低头读稿的画面，只见他几乎没有和易波拉欣眼神交流，更没有互动，从头到尾毫无起伏，一字一句读写在本子上的稿。习近平和小本本一下又爆红，在讥讽习近平没能力同时，时事评论员唐青在第几元发帖文提出另一个可能，习近平会不会是只能够读稿呢？马来西亚是中共在东南亚重点经营对象，就面对这样一个老熟人，习近平连寒暄都不敢脱稿讲，全程低头读完，多少被人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个不是简单的个人习惯问题，很可能是中共内部管制加剧的信号。唐青表示，习近平现在连最简单的外交寒暄都不敢脱稿讲，是不是有人怕他讲错话？不排除他的写稿班子已经全面接管他的话语权，确保每个字都在安全框内。这样习近平还有多少自主发言的空间呢？这个是不是又证实了习失去了权力的传言呢？时事评论员大宇亦质疑习近平失去权力，他在直播节目中提到， 川普17号在白宫提到，中方近期多次主动联系美方谈判，但在被问到是不是亲自和习近平通话时，川普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我觉得差不多，我将他们看成一回事。那个是中国高层，如果你了解他就会知道，只要他们有接触，他就完全清楚，他掌控得非常紧。大宇认为川普好奇怪地提出迂回的答复，没有直接回答是不是和习近平对话。从时间上看，在美中密锣紧鼓谈判时，习近平正在柬埔寨访问，公开行程非常紧，不可能完美兼顾和美国的对话，所以北京一定另有他人主导谈判。川普在回答的一开始说，不理是和哪个谈判，不理是习还是他们，这个是川普本能的回答，讲漏了嘴，讲明北京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讲了算数，而是集体领导。川普知道这一点，只是他还不想对外泄露，所以川普紧接着就被自己的话打补丁，讲习近平什么都知道，掌控力很强。川普目前还有很多大招没出，譬如将中概股踢出美国。高盛集团日前估计，美国机构投资者目前持有约2500亿美元中概股、5220亿美元港股。在美中金融脱欧的极端情况下，美国可能抛售合计将近8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其中抛售 A 股可能只需一日。踢出中概股的手续早就齐备，美国在2021年就通过了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如果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连续两年无法接受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就会被禁止在美国股市交易。中国公司一直被中共禁止接受检查。美国证券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克里斯多福艾科维拉日前在福士新闻节目上公开表示，美国有必要和中共经济脱欧。 X 账号雀巢方认为，中概股如果被退市，中共所有外汇储备都不够支付退市资金，这个是中国经济真正崩溃之时。更何况就此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所讲，中概股背后基本都是中共权贵，权贵们会和习近平拼命。中共党魁习近平刚结束对越南的访问，越南总理范明政立即公开表示，越南和美国之间有一条独特的纽带，这种关系不同于越南和其他国家。彭博社报道，范明政18号会见华平投资集团行政总裁杰弗里·帕尔曼时表示，越南正和川普政府谈判，努力避免本国产品被加征高达 46% 关税。几日前，范明政仲在河内热情接待习近平，上报指出习近平本想构筑抗美联盟，但越南并不买账。中共官方媒体说，中越这次签署了45项合作协议，涵盖人工智能、铁路、农产品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中方出资修铁路、输出 AI 技术。万事政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习近平这次睇似风光，实质干货不足。45项协议多数是中共单方面让利，譬如铁路由中方出资，人工智能技术亦是中共输出。越南没有出太多资源，越南很清楚自己的经济繁荣靠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说，其实东南亚国家还是很依赖美国的消费市场，他们和中国经济上其实是竞争关系多过互惠互利，反而和美国就比较似互利的经济伙伴。如果最后川普没有对东南亚国家加什么重关税，只是针对中国加税，其实对东南亚来讲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发展美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习近平想开些什么条件去拉拢他们，我觉得他都未必讲得出些什么来。反而东南亚国家要担心的是， 中国的货卖不到去美国，产能又这么大，这平货可能会倾销落东南亚市场。中美问题专家刘述讲，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到访，他们就摆下酒招呼下，做个姿态表示一下礼貌。因为讲到底，其实决定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最关键因素都是美国那边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如果迟啲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倾唔掂，这样不止转口贸易会中招，连他们本地的企业整个经济都可能被人打击，到时真是得不偿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宣布，180天后对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征收费用。专家认为，造船业对打赢一场战争非常重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7号公布了一项计划，打算在180天后对中国拥有并营运的船只收取每吨50美元费用，并在未来3年内每年增加30美元。对中国制造由非中国船运公司营运的船只收取每吨18美元，或对每个货柜120美元费用，并在未来3年内每年每吨增加5美元费用，按比例增加货柜费用。汽车运输船每辆汽车收150美元的费用，同时对订购美国制造的船只或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在美国五大湖、加勒比海及美国领土间运输货物的船只提供豁免。同时，川普政府还强调，美国制造船只的定义包括不使用中共零组件。有国际船运专业人士计了一下账，对于中国制、中国营运的船东，如果一艘7万多吨的船，至少要多收120万美元费用。中国民营企业有些已转到国外，船主加入外籍，撇清了和中国的关系。美国资深时评人蓝述讲，川普现在想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因为造船业对打仗真是很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之所以可以打赢日本海军，最关键就是它造船能力是全球第一。现在就不同，中共现在在造船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2023年开始，全球超过一半的新船都是在中国造，美国那边的连1%都没有。在中共威胁越来越大，特别在南太平洋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要重振造船业其实都是无可避免的事。他这套策略讲白点就是，第一，船运公司以后要优先买美国制造的船；第二，就是用美国制造的船来做运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达克尼夫近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中共政权正在全面争夺世界霸权，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是中情局锁定的头号敌人。另外，对于中共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总统川普17号签署两份总统文件，宣布开放太平洋偏远岛屿保护区，以重振美国海鲜产业和远洋捕捞实力，并维护美军在太平洋偏远岛屿的自由军事训练。拉达克尼夫在备忘录中指出，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必须专注中共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对手比中共更具威胁性，亦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对手比中共更难对付。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争夺世界霸权，并嚣张地试图在全球每个角落和美国竞争。当日新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东京指出，美国和日本应加强合作，共同应付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和经济扩张，要确保我们的军队已做好一切部署，包括所有物质准备。除了美国，加拿大亦公开表示中共是目前最大的威胁。加拿大总理和联邦自由党党魁卡尼17号晚在一场电视辩论会上明确讲， 目前世界处于分化的危险局势中，加拿大目前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是中共，中东问题、伊朗威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有中共的参与。原北京高校副教授李元华讲，因为他很清楚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中共，如果被中共继续壮大下去，那真的会变成东升西降，到时美国真是没有能力再做全球秩序的保护者，所谓的国际警察都做不到。川普就想美国自己要够强先得，所以他所有策略基本上都是围住怎样围堵中共去设计。中共可能一开始都未必看得清楚川普的意图，但现在越来越明显，他们都知道最大的对手就是美国。虽然他们未必够胆正面硬撼美国，又或者实力上都未必撼得起，但都会用尽办法拉拢一个低一个，四围找人搅局，搅乱整个世界。其实讲到底就是政邪之战，专制对民主，两种不同政体之间的国运斗法。最近有报告揭示，中共在太平洋地区通过建设港口、机场和通讯设施，逐步建立一个可能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网络。专家指出，中共企图扩展在太平洋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掌握太平洋的海权。美国媒体新闻周刊14号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和纽西兰及捷克研究机构合作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共在过去20年里面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在太平洋岛国建设了至少50个所谓的双重用途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表面上是民用设施，实际上却是具有军事用途。这些设施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至萨摩亚，覆盖约3000英里的广阔区域。报道披露，相关项目大多由具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共国营企业承建，其中至少12个机场已经具备容纳中共最大军用运输机运20的能力。报告举例讲，亚鲁亚图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个主要海军基地的所在地，中共将卢甘维尔港的一个码头伸展了近1200英尺，使其能够容纳大型货船以及中共军舰。去年中共海军两艘大型飞弹驱逐舰首次部署到亚鲁亚图首都维拉港。对于中共在太平洋的扩张，总统川普17号签署两份总统文件，宣布开放太平洋偏远岛屿保护区，解除奥巴马政府时期设下的商业捕鱼禁令，并指示商务部大幅松绑联邦渔业监管，以重振美国海鲜产业和远洋捕捞实力，并维护美军在太平洋偏远岛屿的自由军事训练。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有些设施表面上是军民共用，但都不可以否认，这些就反映了中共在太平洋是有明显企图心，他很明显就是想扩大自己那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未来他真的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南太平洋国家不排除会同中共有更加紧密的军事和安全合作。这样的发展对澳洲又好，美国第二、第三岛链的安全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中国著名人权律师卢思慧因涉嫌所谓的偷越国境罪，18号在成都成华区法院一审开庭。卢思慧被判刑11个月，罚款10000元人民币。卢思慧计划提出上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卢思慧案18号上午在成都成华区法院开庭，两位律师出庭作了无罪辩护，但没有被法官采纳。卢思慧至少要服刑到8月才能够出狱。成都一位维权人士透露，当日法院外停住多辆警车，并有警察和便衣走来走去，不停地监视路过的人，现场气氛很紧张。 原计划为卢思维出庭作证的染童律师亦被公安部门阻止出门。卢思维的妻子张春晓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上午十点半开庭，没有发旁听证，不给卢思维好友参加，他们都被饮茶、被旅游或者警告。张春晓在 X 平台上发帖文痛批当局一边暗示会很快解除边境控制，一边就要检察院重新起诉，手法极其不耻。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说，中国共产党表面上就是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定了一大堆法律，但其实他根本没有打算守过。实际上他那套做法就好像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的那样，没有民主就只可以靠搵饭食。但中国的情况根本不只是要饭食那么简单，他是连饭都不给你吃，想饿死你，还不给你找其他出路，你想走都不得。那个卢思维律师咪就是个例子咯。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作为一个人权律师，连他自己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都保障不到，他出境自由被人剥夺，在国内做律师的职业证又被人注销，等于直接断了他的生路，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他现在的生活都处于一种不自由状态，成日被中共监视监控住。你睇返成件事都会发现，中国而家嘅人权情况真係恶化得好严重。连一个专业做人权律师嘅人都无法保障自己嘅基本人权。咁普通嘅老百姓一旦被中共侵犯人权，佢哋嘅处境可想而知，肯定唔会比卢思维好到去边。52岁嘅卢思维早年因代理成都8964走案而受到关注，亦曾代理过余文生、王藏、谭永佩、陈家雄等一系列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亦参与调查709案，并公开调查结果。他因为咁多次遭传唤和威胁，并被禁止出境。2021年，卢思维替12港人案被告辩护，又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2023年7月，为了同在美国的妻女团聚，卢思维借道老挝前往泰国，转机到美国，于老挝被当地警方逮捕，两个月后被遣返中国。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中共对卢思维律师的这场审判根本都是非法的，他根本没有做过违法或者犯法的事。就以我掌握到的资料来看，卢思维律师去老挝出境完全是合理和正常的行为，根本没问题。所以中共根本就是没有理由去整这场审判出来。综合成件事来看，很清楚就是他们对卢思维根本就是为了迫害而迫害，没有半点法律依据，纯粹是政治打压。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说，去哪都好，最基本都应该有得走的自由，啱唔啱？你呢度唔得，咁我就走。呢个已经系好低嘅姿态，好示弱嘅做法。结果连走都唔俾，咁又唔得，咁样又唔得。其实讲到尾就系乜嘢呢？中共根本就系冇半点想俾中国人自由嘅意思，净系谂住点样管理，唔俾你走，唔俾你做嘢，唔俾你讲嘢，甚至连食饭都想控制埋你。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